同科学校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叶瑞，2019年1月15号，那我们正式启动，大概是 Talk 100哈，第刚好满月啊，一个月。那我们今天要访谈的对象呢是谢英军教授哈，来跟我们谈一个主题，非常的不一样哦。他的主题是啊，我们不一样，难道只是一首歌而已吗？啊，这个题目看起来就很新鲜，很引人入胜，很想知道在讲什么哈。那谢英军谢教授是我15班的同学。然后呢，这个待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哈。那我首先先请谢教授跟我们打个招呼。
哎，各位同学，或者甚至有可能学长或学弟，大家午安，我是谢英军。
是，那英军的话是密西根大学工业工程博士哈，那么现任这个国立中兴大学科管所教授啊，那他曾任这个科管所所长。那现任呢是中兴大学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啊，那我想我们非常荣幸哈，能够邀请他来这个拨点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主题。好，来，那这个主题呢叫做我们不一样啊，难道只是一首歌啊？那这首歌是中国大陆一个十大神曲啊，2017年的十大神曲哈，由歌手大壮所演唱啊。那我本来是听过，我不知道这首歌这么红啊，原来他还2018年获得了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的冠军啊，那很特别。那我是不是先请那个英军啊，是不是啊，说说看啊，您也许自我介绍一下，或是来提提看为什么你会选这样的主题。
刚跟各位同学大概先自我介绍一下，那当然真是很感激那瑞堂啊，有特别请邀请，那我想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不同的领域我们的所见所闻。那当初会挑到这一个议题是因为我在1995年民国84年当兵退伍完之后，我到美国去求学我在美国待了8年，那拿到了学位，也在那边工作了3年。我在2003年回到台湾来，我就一直在中兴大学任教，也一直都在中兴大学的科技管理研究所。那当然因缘际会为兼任了行政主管大概超过10年我接触了不少的学生在学校。那因为之前在美国是在产业界工作跟服务，所以回到台湾跟产业界的互动一直也算保持着还蛮密切的联络不单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那亚洲地区其他国家都有，所以接触了不少产业界的朋友，学校的学生，学校的学生，大学部的研究所的博士班的，甚至在职专班，就是我们讲 EMBA。 那我深深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每一年我常开玩笑讲这叫送往迎来，同学进来，同学毕业，到产业界不同公司看到不同人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性都不太一样。那我也常观察到一件事，就是当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习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跟人家做沟通。那在管理学院我们最常谈的一个挑战就是管理的过程，就是说服的过程。那说服本质就是沟通，那沟通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专业跟自己的背景而有决定了沟通的方式跟目的。那这也是我观察到，包含身为老师跟同学沟通的时候有很多差异的地方，所以我想趁今天有这个机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的差异可能会是在哪边啊。
对，
以上跟各位先做简单的报告。
是是是，这个人跟人的沟通真的很重要哈，不管是自己啊，然后在家庭啊，在商业界哈，其实沟通都非常重要。那个谢教授有这么多丰富海内外哈，不管是这个职场上、就业上，或者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哈，见到非常多的学生啊，然后跟职场上一些企业家呀，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人等，所以这个主题是就您接触这么多来，感觉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嘛，哈。
是的，哎，
是。那您观察到的这种不一样是在什么？
我观察到的不一样是，人对于很多的想法的差异来自于他生长的背景跟他所受的教育。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的初衷都是善意的，他想要尝试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他的想法。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人的差异的时候，反而会对于不同的想法接受程度会变低。 那慢慢的在这几年，我感觉如果我们在跟人家沟通，包括我们在上课，实际上在跟同学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想法，就是体认到对方跟我们的差异性，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更加的顺利。那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理解，让我们知道他人对方跟我们是有可能不一样的，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在沟通的过程中应该算是好的开始，应该算是成功的一半了，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了。
对，其实人跟人现在互相交流的频率非常高嘛，但是有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或自己的价值观或历史经验跟背景，那沟通起来的时候就会没办法那么顺畅，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让事情啊或人际关系有很好的一个推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基础啦。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很多技巧就变成是只讲求术，那心就不见了嘛，哈。
是的，对，
是。那您的过去的一些求学啊，哈，在美国啊，跟台湾哈任教啊，这些经验啊，让您看到了哪些这方面的差异哈？然后跟怎么去理解或看待会比较顺畅一点啊？从您的这样经验来看的话
，OK。首先我求学的那一个阶段，因为求学我们是付学费，那么美国的学校当然就帮你当顾客了哈。
嗯，
严格说起来，那个展现跟人沟通跟理解的场合稍微少，当然我有不同国家的同学或朋友，我们常在沟通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些想法不一样的地方。那实际上我觉得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在工作的职场上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工作，那么职场上我记得第一份工作那家公司全部的人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 OK 他们公司连一个黑人都没有，那是在底特律郊区的一家加拿大的公司，那当然对我来讲他们才叫外国人我常常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一家外国企业要用外国人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华裔的？那我发现其实他们对华裔、对亚裔或者台湾人的想法是有他们独特的看法的。比如说有很多人他甚至不知道台湾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他们也许都不晓得。那么这个是成长背景造成的差异。那另外一个就在语言上面。那我那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有蛮多的东方人可能认为语文能力没那么好，所以在跟西方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不善于开口，但实际上我发现他们的老美跟人沟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在意你的英文能力，你只要具备基本的沟通能力本质上是 OK， 但更大的挑战是能不能有共同的价值观，会不会有共通的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在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沟通上面学到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也就是说沟通不单纯是语言，沟通有更多的是想法跟概念之间的交流，而这个呢语言并不只是一个主要的凭借。那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并不会因为你的语言能力好或坏而无法跟你沟通，但是可能会因为跟你的理念不一样而无法沟通。但是在这个经验上面我学到很多之后，回到台湾来我发现回到台湾我们都讲中文，我们都用同样的语言，那么学生进来之后啊，你会发现说实际上年轻人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他在沟通的时候语言其实讲的一样，可实际上想法是差异很多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启我一个想法，就是哇，原来沟通不是只有语言，它有这么多的差异，来自于它的背景、地位跟它成长的过程。
OK， 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刚底特律那个地方哈。那我觉得您在这样一个底特律，然后又这样的公司，我记得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柴油引擎公司嘛。然后您在那当地就很不一样，对不对？你这个人然后在这么大公司里面就唯一一个亚裔人，
是的，
你投射在那个地方你就很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有一定的不同的心胸才能让自己能够去融入那个文化或公司嘛。
对对，我观察到有很多人对华裔他是有一些误 界，因为特别那个地方应该算中西部，美国的中西部算是很白的地方，他们甚至连对于有色人种接受程度都低，包含黑人啊。
嗯，
那么可以感受得到，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那个城市因为白人比较多一点，有麦当劳，但是有一次这个 Burger King 就汉堡王要开分店的时候，就市政府拒绝了。市政府拒绝的原因是他认为汉堡王比较多的黑人顾客，他认为黑人顾客多，那么他们就会跑来这个城市这个都市，所以他们不希望这个都市有太多。那时候我一个也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哇，原来在这么先进的年代还是有这么样的想法存在。
对啊，这其实有点种族歧视哦，他这么明显的一个去差别待遇这样哦。
是的是的，
那你那时候怎么自处啊？其实条件我看你好像在那个公司还蛮悠游自在的哦，可以跟很多不同部门的人啊同事啊交友互相交朋友交谈哈。哎，那时候你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
我其实背后想法是一笑置之啦，也就是说因为误解而说出来的话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回事，相对的你可能要尝试让对方知道说这可能是一个误解，那么也不要把太多你不喜欢听到的话当成是太大的伤害，因为我常说这人说错话是常见的事情，
对，
那我也相信很多人说话的初衷并不是恶意的，所以你其实有这个心态，你会对于很多的状况就不会那么样的在意了，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与其说是过得轻松愉快，倒不如说是我并不会太在意这些我觉得算是琐碎的一些插曲。
OK， 好，这个我和英军同学是因为同居30齁，然后30年毕业没见齁，后来在中兴大学又最近前两个月才见面，然后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谢教授非常大的一个包容性齁，我本来是跟他谈一谈现在年轻人，因为他在校园嘛齁，那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状况或问题，可是我发现他就是包容性很广齁，所以原来这个其实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心态或认知齁，或 mindset， 所以你看事情就比较正面包容性一些这样子是。
对，我一直觉得凡事正面看待应该对自己的帮助是有的。
但是讲起来是这样齁，但做起来很不容易。
其实也不会啦。
也不会啦。
我觉得对，我是说真的应该是这样子。我们都年轻过，我们那时候高中我们班上不是也好多同学制服是定做的，发型是独特的，行为是怪异的。但是在老师的眼里，对老师的眼里，他也许会认为这个是离经叛道的。那我刚教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对啊，怎么会有同学穿拖鞋？怎么有同学不修边幅？但我后来又在想，也许他在礼仪，在一些社交的手法上面，并不是那么样的成熟。可是也只不过就是这样子，你从这一个去判读他学习是不是认真，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度解读了。那另外一个，我认为年轻人一定要跟我们不一样，要不然我们不会让世代去演化跟进步。我们常在创新的角度来说，创新的第一步显然是会要不一样，虽然不一样不一定能够带到创新的结果，可是这个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创新的成分，这个是多元，这一个是和现状的挑战，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造就社会进步一个重要的动力
啊。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看学生，我反而会认为说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的一个开始。如果他的想法是跟我一样的，书本上讲的他认同，那么他看书他不需要来学校，老师讲的他认同，实际上呢他就没有机会再去看现有的内容有没有可能有改进的空间，所以老师我觉得能够体认说同学想法跟你不一样，能够正面去看待他，实际上你可以发觉很多后面是一个让你意外的好的结果存在，你知道吗？
哦，对，以前我们都讲究价值单一嘛，哈，一元化哈，但是现在讲究是创新多元化，那差异个体的存在，所以其实我们要去尊重这样的一个现象跟事实哈，那个体之间才能够去尊重彼此的一个差异性嘛，那以社会角度来讲，它也才能够去创新前进，更有所不同，更进步嘛。OK， 所以这个好像是谢教授您在研究领域里面。专案管理、服务创新，还有科技使用者研究当中的那个创新 innovation 这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思维。
是的，我一直认为创新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思考惯性。
思考惯性。
而思考惯性常发生在有经验、有专业的人身上，在企业通常就是高层。
特别严重、啊。是。
美国的麦肯锡还是 BCG 做过一个，对啊，不知道美国哪一个管顾公司，我忘了是麦肯锡还是 BCG 做过一个调查，公司越高层的主管其实是越抗拒创新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
对啊，而且我都是这样子走上来的，对不对？是啊，
他们相信过去的成功方程式了。
对，
所以他们不习惯会去改变。
但是这个是现在可能以现代科技进步这么快，它可是毁坏的开始啊。这个不只是从 from good to great 哈，然后这个我们打败所有对手，但是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我们就失败了。
希望没那么严重。
好，不过我觉得这个角度很棒了，因为坊间很多在强谈那个沟通技巧哈，那但是如果这个心态底没有这样的认知或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就变技巧去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大。但我不认为我沟通是做得很好，因为常会跟我的小孩跟我老婆吵架。但是我觉得沟通有一个相重要的本质，就是要让步嘛，因为你了解对方的想法差异，你也许不再坚持，那么这个就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如果没让步，一个 deal 要成交机会实际上是不大，这也不是对跟错。所以这也是理解双方的差异跟双方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课堂上我感觉蛮关键的，特别是我现在所处的领域。
要有吵架才会进步嘛，哈，这也正常啊。不同的差异，
对，是不一样是正常的，
是，
对，
在销售理论上也是说取得双方的差距的最大的共识哈，那才会有成交缔结的开始嘛，所以本来立场就不一样哈。想法不一样啊，那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哈，那双方才会互相获利嘛。
是的，是的。
OK， 那您在科技管理所这样的工作上面哈，可不可以多谈一下这一块啊？你这方面的工作哈，以及您刚刚讲这个主题的一些应用啊或相关性。
我们不像理学院某些科系或文学某些科系啊，我们在管理学院里面，但是呢它又是有科技的属性在，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技术或科技跟管理的一个交叉点。那么我们的学生呢有管理背景有工程背景的。那么这也是让我在课程上理解到管理背景的人跟工程背景的人思维不一样。举例来说，工程背景思维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嘛。
对，公司方程式这样。对，
是的。那管理背景出身的比较会去探讨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也造就常在课堂上跟同学分享我们不谈对与错，我们谈为什么，因为在管理的世界里面蛮多是为什么，而不是单纯的对或错，因为对或错在很多的情况下也很难去说个准。
对，
那么这也是我常常讲体验到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一个重要的开始了。那么这个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的学生背景是相当的多元，我们可能学生有来自于文学院，有法学院，有工学院，有生命科学院。那么我觉得在一个大学的课堂上面有多元背景的人在一起，实际上可以创造出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那么我们早期还是全英文授课一直到最近一两年才做修正。我曾经上过一个课，我们那一班有42个学生，那么有10个国家的人。OK， 那当然有一个大陆学生，当我讲述10个之后，他忙问我说：“ 他说他甚至有九
第几个
就不好意思，我把台湾跟两边各算一个。
哦，你说你算得那么清楚啊？是，
我印象深刻。所以同的国家学生，举例来讲，我们那一次班上有德国学生，他跟我反映说，上课讨论的时候，对台湾学生呢，包含说约好早上十点要讨论，可是台湾同学呢这个迟到。讲好了要谁分工做什么工作，可是说到没有做到。那么我分组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的同学一定要有多样性，比如说有国际生，有高年级、低年生，有外系跟外院学生，就希望尝试让他们知道说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语言，你该怎么样去沟通。那我觉得这一个例子在我们中大学算是蛮特别，那也让我身为一个老师学习到很多啦，就是说你所有想象不到的事情在课堂上都可能会发生。
对，
所以身为老师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期待可以高，但是你头顶蓝天还是要脚踏实地。
其实这个比较挑战嘛，因为如果军力性高的话老师比较好驾驭，那如果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啊，然后都很不一样的话，其实老师要主持让你开放性的讨论跟教学其实是难度很高。
是的，挑战很大。对，它不像上微积分、上统计学、那么你就讲这个也没有其他的答案。
对，
只有我教你学。
对，就是这个就这样子的嘛，就听起来学起来这样哈，那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就不同，就不会不同的
技巧。学生学到蛮多，
但也是你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啊，所以你才能容纳这样的一个多元意见跟多元讨论啊。
对，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使然。
OK， 所以这样子您的教学现场的话会有来自这么多的国家的一个学程啊，现在这个，所以中兴大学在这方面的国际化的脚步上其实是蛮开放的啊。
我们算是努力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国际生的来源是更多样化。对、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只能这么说，因为现在国际生来台湾蛮多，还是比较倾向在都会区，特别是在北部。
哎，十个，但十个九，不管你讲九个或十个了哈，这应该算是蛮还算蛮小型的国际化了吧？是不是？不常见嘛？
对，我们其实每一次上课，班上有不同国家的学生，三四个国家的，这个算蛮常态的。
哦，
那一次是比较多一点，对，那算是蛮常态的。
OK， 好啊，那您在教育现场，那我看您好像也做非常多这种企业的一个辅导哈，啊，你有提到说你也在大陆哈，那要不要多谈谈这块的一些经验啊？
早期我第一次到大陆协助是美商，那是因为之前在美国就认识的是福特，这都是在大陆的采购啦。那后面那大概那已经在15年前了，早期协助美商，大概后面中段大家都协助应该是台商啦，但是慢慢的台商比重也降低了，反而是陆商的机会就多了一点，也可以感受到大陆的崛起，就是大陆的土豪。
对，
所以土豪就是中国梦嘛，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有梦一定做得到。那我也感受到这一个在早期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台湾人的想法实际上也是这样，那只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相对于大陆感觉就是比较没那么样子的积极去争取，积极去做梦。当然有可能现在很多学生因为爸妈都已经是经济富裕的那一代了。
对啊对啊，可能父母那一代已经算是一个寻梦成功的一个结果了，成果了这样哈。那台湾在大概1970-80年代那时候经济起飞嘛哈，所以欣欣向荣，所以那种心态哈，对未来看法雄心壮志或开拓性也就跟现在市场很大不同。
对啊，我们现在常常有时候会说什么啊，这个年轻人是草莓族哈。那实际上我觉得我要替年轻人来说一下话，就是说他们在职场的抗压性啊或求职的动机啊。但是因为我也侧面观察了一下，有不少状况下其实我觉得身为父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要负担一些责任。举例来说好了，如果我们当父母，我们的小孩毕业，我们可能会跟小孩，你 没关系，这个爸妈有房子留给你，那么你工作呢、比较危险，但是有个安定的工作、薪水也不一定要高，但是不要累坏身子了，不要离家太远。因为我是两个女儿，我相信这可能搞不好就是我即将会做的。
嗯，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些学生听了父母的建议，所以对自己没有很高的期许，他们有错吗？也不一定，因为这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当我们听说要草莓族的时候，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责任也不一定全在他们身上就是
了。哎，对啊，这父母其实要小心哦。说你不经意这样讲哦，可能你就误导他的价值观或他的一些做事的态度了。我常听到一些，
对啊，你刚刚这样讲，你可以体会吗？就是说，的确很多父母会这么跟小孩说的。
对啊，对啊。我譬如说，可能到台北去工作哈，那父母就说啊，反正你这个做不习惯的回来哈，啊，反正就不差你一个人，多双筷子吃饭而已嘛，没有差你就回来。
对嘛，因为父母大概都经历了经济起飞的年代了，
所以
年轻人也可怜了。
不过这个就你讲的我们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要多一些尊重啊、包容啊、理解哈，那才不会去某些程度也可能去扼杀了他们的一些发展性或未来的一个可发展性啊。
哎呀，我其实有一个学生他直接上课这样问我，他老师，我身无大志，请问我有错吗？我不想当 leader，我只求想求份安定的稳定的工作，我有错吗？后来想想，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所以我刚刚就讲，
啊，
我们先做一个迷思来谈对错，这是选择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人生价值观。我常常想说，我们都说需要培养大学生成为未来的领导者，可每一个都当领导者之后，谁被领导呢？
是啊，是啊，这个生态的分布不会是那样子嘛，所以他应该不是个对错问题啊，而是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或是有人说你这是错的吗？哦，
对对对，没错，没错，
每个人最后找到一个他最佳的一个位置哈，然后这个尊重多元，彼此不同价值观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跟学习。
是，好，那刚刚就比较在年轻学子们哈，他们的一些接触啊哈或理解上哈，那现在在台湾这一块呢，您在这一块管理学应该接触非常多台湾的这个企业主或者说企业嘛，是不是？这边你的经验或观察是如何的？
中部地区的企业主跟北部跟南部不太一样，中部地区的企业主保守的比例高了一点点，那么中部地区的产业跟北部跟南部也不太一样，中部地区家族企业多，中小企业多，传统产业多，很多的企业主大概都是黑手出身，学位学历也许不会很高，他们如果有机会想要回到学校来，通常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多员工可能学历都比他高，所以在面子上也许他会认为要当一个榜样，让员工也知道他在学习。但另外一个呢，是面临到最近接班的议题跟状况比较明显了，因为他们第一代企业主在最近过去的这十年退休要传承的机会高，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回到学校来再看一下在接班跟传承上面他可以怎么样去做规划。那么整个来讲，我觉得中部地区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产业特性，比如说彰化的纺织啊，台中的工具机啊，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说这些独特的产业家族企业属性高，这些企业主其实是他们一样赚钱，可是呢他们过去努力的方式也许在未来的竞争不见得那么样适合，所以他们会选择回到学校来。那我们也常希望说他回到学校来学习的对象不是只有老师，而是也有蛮多部分是来自于同学，所以我也常常讲说，虽然我是老师，可是我也在同学身上学到很多，不是只有 EMBA 了，大学部的我常常也认为说可以学到，所以这也是我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生的感受，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只是你有没有看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你在认为是不重要没能力的人，照我刚刚讲的逻辑，也一定有比你表现好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保持这个态度，你每天可以从不同人身上学习到不同东西，这个对人生的成长我认为是一个正面的。
哇哦，这个听起来你就一定是一个好教授，对不对？就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优点， 那你身材觉得说我可以跟学生们学习哈，其实这样子也比较快一点，包容性也高一点。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我有，我觉得还蛮受用的。
嗯，难怪哈，我记得三十年跟你没见，我就觉得哇，你这包容性就感觉很高这样哈，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今天这样听大概应该就可以找出答案了。
被学生磨出来的，
被学生磨出来的哈。现在上课是蛮挑战的啊。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台中的产业区哈，台湾这个以前我都看报纸说这个杂志讲说精密仪器啊哈，精密机械啊，工加工机啊等等很强。
工具机，对，
工具机哈，对，其实中部这一块真的那个二代啊，然后那个传统产业啊，我来这边住了七年，我发现哇，真的其实也蛮强。
对对，我们在大陆山沿路都很多，一直到中科工业区都很多。
对啊对啊，不只是大力光哦，还有那个工具机哈、哦、那个什么上银嘛哈、哦、连那个
上银成泰亚威这些都是
啊，还有做运动鞋啊，宝城啊哈、
哦、是的，
然后甚至还有做那个瓶盖哈、哦、他说那个叫红泉，他们说那个瓶盖
红泉，对对，
90%的瓶盖他们做，他一年不知道做几亿个瓶盖这样。
对，他们也做冲田，对，红泉，对，在工业区那里。
是，对，其实高速公路都看得到他们那栋像那个瓶子的那个瓶盖那个大楼。
对呀、
啊。哦，很精彩。
哎，没错没错。
所以你跟这个中部地区这个产业的一个接触蛮机会蛮多的嘛。
对，应该还算多。哎、
你刚有提到说那个企业主会回来学校里面再去进修齁。我听到一个蛮特别，你刚提起来说好像是变企业主的第一代，他因为接班的问题，然后回来学校。一般来讲，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应该是第二代的事吧，哈，应该是二代接班他来这边再进修的。但是会有这样的这个企业主哈，他是考虑到接班的问题，回来学校进修啊？
有这样的，他回来进修，其实也是他们把大部分的岁月花在公司了。那么他们知道要传承、哦、可是在传承过程中有很多的管理作为是要考虑的、嗯、所以他们会选择回来学校。那么来回来学校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也可以接触到不同产业的，因为同产业的不用回来学校，他们其实平常就有互动。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塑造一个环境是不同产业的人来这边。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常常讲同领域的学习就快慢而已。嗯、那么你可以说是模仿，你可以说是抄袭，但是跨领域的应用这个是创新的一个典型常见的现象，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乐见的啦。那当然身为老师在这边我们也是受益者啊，就是说你工具机业者跟营建业者跟半导体业者在一起上课的时候讲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去体会出我们不一样，但是这不是对错，而是我们如何去应用在不一样的人身上，或者是学习来自不一样的人事物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谈到这边等于又扣回去那个主题了嘛，我们不一样，那如果你都是同领域啊，同产业啊，同公司啊，大概思维久了大概讲来讲去想来想去都差不多了嘛。那如果能够回到校园来的话，不同的产业哈，那有学术的一些理论基础、教授指导等等等，或许才能开启我们那些不同的思维哈，或是一些创新的想法，那也才能求得进步。
是啊，
哦，
没错，
哇，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又这样谈了一大轮，回来又回到这主题了。是，也非常难得啦，我是觉得也是要有谢教授这样的经验哈，那在国外台湾、大陆，然后有这个学术理论、产业界的经验，然后教学现场的那种把它扣起来，才能得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分享的内容、跟这样的结论。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也差不多进入到尾声，英俊他们有什么样的我们再要补充的一个、想法或主题或经验，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投客学校访谈的一个经验啦，因为我们人才济济哈，但是没有机会把它去给呈现出来，那我们就希望透过投客学校哈，我们现在有访谈，那有线上的线下的课程哈，甚至到时候我们可以来组织一下中部这边的一个投客学校的一些线下的讲座或课程啊。
OK， 没问题啊，哈哈，
是好。
很高兴啊，这次有机会跟10年没见的同学再见面，哈哈，
对呀，哈，
对，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互相学习成长，我也很乐意。
是，好，所以我把最后我用那个这首歌的结尾哈，跟大家做一个结束哈。他说：“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啊，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啊，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能还能相遇哈。”这个好像有点讲兄弟之情的歌词了哈。哎，我觉得也蛮符合我们这个30重聚的一个主题这样哈。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教授拨空哈，特别来跟我们投科学校分享喽。
好，谢谢瑞堂，谢谢您。
好，谢谢英军，谢谢。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